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3月26号礼拜二早上8点31分。大家早，我是刘廷皓。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在昨天，美国股市是涨跌互现，本身波动幅度并没有特别大。我们今天呢，会把焦点特别移交到台北股市以及中国市场来做一些对照。明明都是大中华经济体，但是一大央行正在进行显著超乎市场预期的半码升息，另外一大央行的宽松力度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非常显著的改变，那是否代表着整个大中华市场的体系在接下来的景气循环格局当中可能会走出不同的路呢？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哦。我们先聊台北股市好了。台北股市在昨天电子全指股的走弱底下，明显是受到尾盘显著下杀，最后是收在2192点，下跌36点。不过呢，最近也是这样子啊，只要全指股不好，台积电不好，贵买就强。昨天虽然在电子全资走弱底下，成交金额只有3699亿，但贵买反而是收红了 1.1%，0.4%， 来到252点。那当然了，盘面上现在看起来还是以重电族群最为强势，这说明整个在四月份电价调涨的趋势底下，对于市场行情的拉抬。但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涨多了本来稍微都要休息一下。我们真正关注的几个方向，是到底这一波由 AI 所进行的科技典范转移进行的生产力推动到底能够有多大的增长。因为过去我们提过，2023年到现在才只不过是新一轮 AI 行情的体现。那么过往的逻辑是这样子，就是股价通常不会反映一个题材超过2年，但是呢，通常一个生产力的循环它可以走个10年到20年。 AI 到底是不是这个生产力循环，是值得大家来多做一些关注的。我们举例来说，从2000年以来，大部分的硬体循环，举例来说，你像是05年到07年，当时我们讲的 NB 换机潮，13年到15年是标准的 3G 转 4G 的手机换机潮，2020年到2021年是疫情红利，它是所有 3C 电子产品全面向好。那这三次的科技典范转移在台北股市的涨幅，分别是3成、2成1和52%。 这就说明，基本上只要有一个新的迭代的科技产品的应用，它肯定会造成台北股市获利的显著拉抬。那通常格局是这样，就股价先喷，就好像去年的伺服器厂，股价先喷上去，但获利没有显著的好转，那等到股价大概已经喷了半年左右以后，后续的基本面才会跟上。那么2023年是整个台北股市表现相对亮丽的一年，所以今年现在随着一季度即将结束，本季度的财报其实就特别重要了，因为这个就是台北股市是否有显著支撑的重要关卡。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如果按照台北股市各大族群当前的获利年增率来做一些表现，你会发现大部分都在复苏格局，可是复苏的程度不一啊。举例来说，你像是 DRAM 记忆体的部分，现在在2024年普遍的共识跟美光现在差不多，也不过就是由亏转盈，刚刚开始赚钱而已。光通讯的部分预估会有显著的增长，但是你看到像是二线的晶圆代工、联电、世界先进等等，现在预估今年也没办法很顺势的收复2023年当时的失土，也就是说今年很有可能还会衰退 3.4% 左右。那我们其他格局来做观察，你像是面板的部分虽然会由亏转盈，但是到底有多大的获利拉抬都是一个未知的变数。反而是我们看到的一些传产股、钢铁业、制鞋类、汽车零组件，或者像是观光塑化，表现相对比较强劲。今年少数，表现还比较差的，刚才提到嘛，一个就是二线晶圆代工，再来是矽晶圆，再来是航空，今年预估要衰退42%，因为前年基期退太高了。货柜航运更是如此，这个股价见到高点以后再也回不去2021年的航海王了，整体的衰退幅度大概会有64%左右。所以这些格局基本上我们都看得出来，台北股市在整个2024年它基本上会陆续的从复苏周期进入到扩张格局，只不过在这个扩张格局当中，它并不是我们看到的景气极度繁荣的全面向好，它要到景气全面向好，这个时间线至少要到今年下半年，到整个2025年上半年才有可能发生。那当然了，景气循环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提前个 半年，晚个半年，这很容易发生，但差不多就是2到3年一个周期的循环。而目前我们正处于的循环就是由复苏周期进入到扩张格局。我们再从经济部统计局在昨天所公布的二月份的工业生产制造业指数，这一次是呈现负成长，但是呢看二月份不准嘛，因为二月份有春节效果，工作天数比较少。那我们真正要观察的是累积元月份到二月份的工业生产的指数，这一次是 85.01， 年增率是 7.24%， 也终结了2022年6月份以来的负成长。那预估在今年二季度的复苏动能会来得更加强劲。事实上从整个工业生产指数来看，大多数部门也在显著的拉抬。你像是在电脑电子光学的部分，或者其他我们看到像电子零组件、汽车零件、基本金属、机械设备等等都在成长，少数收跌的是化学材料和肥料的部分。那么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景气台经院所公布的景气动向调查，这一波的动向调查我们看得也很清楚，营建业本来是在整个2023年当中复苏来的最快的，那当时的服务业反而是见到高点以后在下方开始盘旋了，而目前感觉啦走势相对更加稳健的更类似于制造业，现在大概在 98.18 左右。所以看到在整个2022年第四季见到完全低点以后，基本上也在一个显著的上行过程。所以呢过往，我们看到台湾的经济，在整个22年当时看得很清楚，几乎是服务业在撑。那到2023年营建业先起来，制造业后来跟上，所以这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也就是说从台湾的景气角度而言，开始达成了新一轮的周期轮替。那这个周期轮替的效果，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达成台湾的经济能够在内资外资、内部服务业和海外出口业能够达到顺势的轮替效果。那从资本面来看也是一样，你看台北股市的部分，在整个2024年总体外资的买超金额，大概是 65.8 亿美元，南韩的部分买超幅度比较大，大概是106亿，印度的部分是大概 14.3 亿而已，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外资也是针对台韩半导体市场进行比较大的回补，虽然这个回补金额，这个相对于前两年的卖超金额是9牛1毛了，但也看得出来，这个海外随着半导体费城半导体指数冲高以后，也会有适度的台北股市的系统单的回补开始有所发酵。你不可能期待台积电跟台积电 ADR 的股价完全呈现反向关系走嘛。 OK， 那就说明一件事情，首先外资已经针对台北股市，调节了接近有4年的时间，在2024年有没有可能进行全面性的回补呢？我个人认为，外资的全面性回补，它不见然会完全取决于基本面，因为你硬要说现在美国股市七大科技巨头的 AI 概念股它的基本面更好，对不对，它基本面看起来比台厂都还要来得好嘛，台厂大概落后了2到3个季度左右，那外资什么样的角度它会进行大规模的台北股市回补呢？它基本上还是要看到台币的连续走升，那央行的升息半码当然会有一点推波助澜的效果，但真正导致台币大升的绝对不是中央银行。为什么？我们中央银行，也不能说它的策略怎么样了，就是很稳健，基本上不会有太剧烈的汇率政策的变动，基本上台币要显著走升，它完全取决于联准会的降息步调所引起的美元预期效果。如果大家知道很快很快要降了，而且可能连续降，美元就会提前滑落，进而带动台北股市显著升高。所以真正外资的回补段，我们相信，至少是在下半年比较有可能发生。上半年因为现在看起来最快是六月嘛，那差不多就是要下半年等到进行大规模，利率的调降，或者说大规模美元预期的下滑，可能2024年下半年就要准备反映2025年到时候的降息码位了嘛，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比较大规模的外资的系统单的回补。所以我们才会讲为什么今年台北股市最大的风险，叫做抱不住，因为每涨一段你就想下车。台积电股东人数减少了30万人，这个就现在的主流，那真正上车的都是还没玩过股票的，他只是在20000点开始玩股票，也不代表任何事，不是说他赚到现在决定要加码，所以这个就是今年最大的风险，好，抱不住。事实上我们可以了解，台北股市这一波的内资，已经强到几乎让台北股市没有任何松动的条件存在，那也不是说完全不会跌，就很难进入到显著崩跌段。我们看右方图表，是台湾的保险业每年度的保费收入，你说从19年20年以后， 明明全球股市海量货币宽松以后啊，全球股市都在创高，那全球股市创高的同时，怎么会寿险的保单收入啊减少了接近3兆？你看外资针对台北股市过去4年也不过卖了2兆，结果我们买的保单居然减少了3兆，这说明什么事呢？这说明啊，很多人他已经完全理解到给这些寿险业啊，第一啊，就疫情保单是一件冲击了，第二就是寿险保单哦，很多人发现啊，与其去买一些储蓄险啊、投资型保单啊，不如我去买 ETF。为什么？因为后来他发现，哎，这些债券型 ETF， 哎，这些股票也是寿险业在买的，那我何不跳过寿险业直接购买了？这个就国人投资理财的增长角度思维的变化。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哦，那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现在行情的时候啊，你能不能搞清楚你到底赚的钱是什么原因？你到底是在赚趋势的钱，你到底是在赚外资的钱，还是在赚内资的钱？有时候就是从总体经济的讯息来做一些宏观上的梳理啊，这就特别有趣了。前阵子我才跟投资朋友分享啊，我在书上看到一段对话嘛，他就讲说，两个女孩子在聊天，那一个就说，我好像同时爱上两个人了，怎么办？那另外一个女生就说，啊，那当然是选择第二个人了，如果你真的爱第一个人的话，那第二个人怎么会出现呢？哎，这个时候我就突然被那个梳理当中的智慧给震到了。你想看，这就已经是一个不是一种选择的智慧，这是一种你能够定义自己面临什么样问题的智慧。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都是我该怎么选啊？我应该啊，现在要不要投资台股？该投资还是不投资？我该买投资型保单，还是现在该买 ETF？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有时候你会面临到这种两为其难的处境啊！我之前都没有投入资金，现在20000点，该不该投入呢？但是你会发现呢，有时候你应该更加追问自己：你真的了解这两个投资的实质本质吗？你真的了解你投资债券型 ETF 跟高股息 ETF 的不同吗？你真的了解你把钱交给寿险业，甚至你买了一个储蓄型保单，跟你拿去存股是一样的吗？存股真的可以无限制的套利吗？不会有任何风险吗？所以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要问问题的本身，而不是单纯去选啊，我要投资什么，你为什么需要投资？这些投资问题的背后衍生是什么？而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用意嘛。好了，那不管怎么说了，如果我们是从台湾央行在近期的升息条件来看哦，基本上已经把基准利率啊，应该讲重贴现率啊，上调了 12.5 个基点了，来到 2%、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至少相对于全球海外央行来看，已经算是一个蛮显著利率政策走向的不同哦。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台北股市上市柜的法人买卖超来做观察，你看20年、21年、22年那一波的卖超多凶狠啊！而这一波的卖超，你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解释。你可以说啊，那是因为台湾有那个两岸的地缘政治风险，所以外资不喜欢，这也可以解释了。但是最直观的解释，基本上啊，只有一个了，好，就是说美元和台币哦，短期内呈现高强度的贬值，那加上美元，即便啊在2023年以后啊，已经让美元台币汇率啊已经开始有适度的左贬味道存在，但是呢它并没有引起更进一步美元系统的崩跌，就美元指数本身并没有跌多少。所以基本上啊，外资的回补，我个人认为啊，它就跟美元的直接贬值具有显著的联动，也挺有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啦。 OK， 对对，今天我们场景稍微有所更换了，主要是最近早上有几个行程要赶，有时候真的来不及啊，这台北9点钟啊，这坐计程车也来不及啊，很塞啊，所以有时候就要被迫在不同地点做直播了。我们这边也是一个办公室哦，基本上你只要给我一台相机，我都能录。对对对对，啊，什么两个女朋友啊，这个如果你真的爱第一个的话，第二个就不会出现了啊。这两个女朋友的第二间房子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子啊，对对的啊。所以哎，为什么要聊这个啊？对对，就是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们场景有所更换，有时候可能会在不同地点。好，不要说好像在什么不同女朋友家，不要胡说，不要胡说啊，只会有一个啊，因为真爱只有一个。好的，有些人问哦，这个 AI 是不是本轮生产力的推动主要因子？这真的不一定。你看，你想想看哦，前几年的元宇宙啊、电动车啊、低轨卫星、航海王，其实很少有能够活过2年的题材。就它是趋势，电动车现在还在嘛，元宇宙现在也还在，低轨卫星现在也还在， 但是很少一个题材可以影响股价高达两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必须承认了，我们其实真正研究的是景气周期，而不是说这一波景气就永远跟 AI 挂钩。我们只能确定景气在复苏，但没办法确定下一轮的景气循环由哪一个题材来带动啊。所以事实是什么？事实都是我们事后去认定哦，这波循环是 AI， 这的确必须承认。所以我们在乎的是景气，其实并不是 AI。去年我不是跟投资人分享吗？那个时候年底吧，那时候我看到一本研读这个1920年1930年，当时是民国初年时期哦，那不是有一个军阀吗？书里面就讲说有一个军阀叫阎锡山嘛，那阎锡山大家应该有看过那照片，就老老的，然后那个留着那个大胡子这样子哦，就是他当时是战败了，想要跑路嘛，但是又不能让下属看出来，所以呢，他就把自己最爱的女人留在城里面。那别人就觉得，女人在这边，他肯定会回来的，不然为什么不带着自己女人一起走呢？后来呢，还是被人家察觉到了不对劲哦，因为他带走了他的厨师。就阎锡山，因为他北方人嘛，那酷爱面食，那这个厨师啊，有拿手绝活，在阎锡山的眼里面呢，女人没了可以再找，但这个厨师没了，最爱吃的那碗面就吃不到了。哦，那我一开始的想法，那时候我看嘛，就 这真的是哇，这军阀真的有够吃货的，对不对？但是后来你又多了一层思考，就是有没有可能他跟厨师其实才是一对？哦，就那个年代嘛，哦，虽然民国初年已经很开放了，但是碍于世俗眼光无法出轨，所以只能让对方以厨师的身份待在自己身边。好，哦，所以有时候可能到了半夜，哦，他就叫厨师过来，轻轻咳嗽，啊，你下面给我吃，哦，我说下面条啊，下面条，对对对，好的哈。为什么讲这个啊？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哦，你硬找个理由我也说得通，但事实是什么？事实都是我们事后去论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事后判定的。其实有时候也差远了，就像终有一天，哦，当我们现在投资朋友嘛，在线上大概9000多人，哦，终有一天，哦，有一群新的年轻投资朋友，哦，可能过了20年会来问我们，哎，浩哥，为什么当年发生新冠疫情，死了这么多人，经济大封锁，但是股价却在当年2020年到2021年就创下历史新高了呢？啊，你从当下其实都很难解释嘛，因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哦，照理来讲应该跟08年一样稳住情绪就可以，哦，08年的海量货币宽松有让09年股市创下历史新高吗？当然没有啊。但是呢2021年股价就连续创下历史新高呢。啊，但事后呢，事后我们可以找到一套方式来解释嘛。好，这个就是事后论定，但是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周期。所以每一次衰退的原因，金融泡沫的原因都不同，但是每一次它都还会再发生。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回过来看，哦，刚才我们聊到嘛，今天我们要聊的其实是 台港股市啊，也就是台港股市在面临，啊，不同的利率政策逻辑，其实也隐含着目前经济内部的不同。央行这个时候敢升，就代表台湾经济肯定不差嘛。好，那中国市场目前还在一个降息环节，宽松环节，也就代表着中国经济仍然没有非常显著的提升效果。那有些人就会好奇啊，说，哎，到目前为止，啊，整个中国市场到底有没有非常显著，啊，长周期投资逻辑的低点呢？事实上的确是如此的啦。如果我们以，啊，长周期来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啊，我们可以看到，啊，通常啦，我们在衡量不同国家的本益比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各国的惯性不同而有不同的本益比标准。那通常啦，耶鲁大学的教授席勒，他就会是以这个 CAPE 公式，哦，就是用股价去除以10年而且已经经过物价调整的盈余来换算它的基期，哦，你看到美国的部分是 33.6 倍，哦，这真的很高，英国是15倍，台湾日本都是25倍，欧洲是20倍，那中国市场是在所有大型经济体当中真的不管是本益比最低还是 CAPE ratio，哦，都是最低的，仅仅只有 10.3 倍。啊，这些逻辑基本上看得出来，中国市场，哦，我们姑且不论它的长期方向为何，从它的周期逻辑，哦，它的基期真的非常非常低。好，那问题来了，我们看到昨天李强，哦，才根据过去一年经济回升的态势发表记者会，哦，他也特别强调中国经济的韧性相对强，而且会目前会持续扩大总需求，希望可以借此来扩大内需，来提振市场的这个有效信心。那他现在相信2024年随着全球景气的复苏，啊，中国市场是不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啊，当然他讲完之后你要知道昨天其实全球股市，啊， 都有比较显著的卖压，但是在陆股的部分哦，尤其你看到深成指数是直接大跌了 1.49%， 沪指跌了 0.7%、这感觉这样的谈话好像对于股票市场没有太大的提振效果。我们从中国 A 股来看哦，如果是从 PB 也就是从股价净值比以及股息殖利率来做一些比较，你会发现从股价净值比已经从当年2021年的 1.7 倍哦，下滑到现在仅仅只有 1.2 倍哦。本来它的长期殖利率哦，陆股的殖利率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大概都在 2.05% 哦，最近已经飙到 3% 了哦。这说明市场上针对整个陆港股的资金持续的撤离是有显著的压力的。那当然啊，从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做观察，你会发现更进一步的市场资金外流情况。当时中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2021年9月份、是高达接近 3%， 最近只剩下 2.25% 了。那它会导致一种效果，也就是随着公债殖利率因为央行的利率调降而开始显著压力以后啊，大量的资金外逃就因此而产生。过去我们提过嘛，国际的资金、水往低处流，钱往高报酬的地方走。那么对于公债市场来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去留意说，到底哪一些公债市场它在可控的风险底下它能够给予我更高的殖利率回报。我们以中美利差来看，在2021年以前，当时的中美利差都是保持在正值。什么意思呢？就你投资中国这种相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所以可以拿到的公债的配息的报酬应该是要远远高于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这很好理解嘛。中国的经济发展常年啊，我们不要想说以前啦，现在有个4%、5%，看起来长期来看都是有机会达成，因为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嘛。美国的部分能够有个2%、3%，基本上都已经表现上很不错了。所以后进国家通常经济成长率越高，它的公债的发行就要配给你更多的配息嘛。这就好像美国公债跟新兴市场债跟高收益债比较起来，殖利率通常要来的比较低嘛。那现在问题来了，由于人民央行在过去三年采取的高强度的降准降息关系，导致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快速的滑落，在2022年中旬左右啊开始翻覆了。也就是到现在为止，你去购买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你还可以比中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还要多赚 2% 的报酬。那这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呢？任何人都不愿意持有任何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这就导致市场的资金外流来得更为快速。所以很多人说啊，过去几年你看到中国人行进行高强度的美国公债的抛售，因为目前来看中国的人民币它的定锚单位资产仍然是美债嘛，持有一定的美元资产才足以保证人民币值钱。所以很多人说，过去几年你看从14年15年甚至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中国抛售美国的公债速度就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回到09年的水平了。那是不是代表着中美的博弈开始形成？其实并不是的。从一个单纯线性逻辑来看，2021年到2023年的快速下行它是为了稳汇，因为人民币已经贬到有点离谱，因为人行一直降嘛，那全球又在升息，那个降息的效果就来得更为明显了，导致人民币被大幅抛售大幅贬值。那么央行为了要稳住人民币汇率，它就必须进行高强度的美国公债的抛售。抛售的用意不一定是为了脱钩，很有可能只是为了要缓解人民币的贬值而已，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实质迹象，也听我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那事实上到底资金量够不够我们不能说，很多人还是会相信就还是有一些这个美中之间的博弈存在，的确央行也在购买一些黄金可是到目前为止央行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有没有能力进行长年期随着海外资金外流所出售美债对于本国信用体系的冲击。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最近观察香港的外汇基金，也就是算是香港的外汇储备啦，在整个2021年以后这个下行幅度从总量来看也是在快速的下滑当中。那我们要知道其实港币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狙击，尤其港币是采取固定联系制度它本来就会拥有一定长期的外汇基金而且随着经济发展长期稳定的增长。但2021年以后突然就急速下滑，现在已经下滑到2017年当时的高点了。这说明什么事情这说明一定有不少由于人行被迫急需美元， 外汇基金就是美元嘛，急需美元，因为你们要把美元卖掉拿来买人民币才会拉抬人民币嘛。那急需美元就导致了他跟香港外汇基金、香港的外汇储备来借掉相关的美元系统，所以导致香港外汇基金下跌幅度也很快啊。这个就是我们观察到长期下去肯定出事，但是呢现在市场的看法是普遍啊，不管是高盛美银啊，是认为中国今年呢在景气复苏格局底下也很难进入到显著的系统性崩跌。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有一个淡书，那就是下半年联总会是有可能降息的。联总会一降息，美元的走贬它就可以适度带动人民币的走升，汇率是跷跷板嘛，人民币一走升，它这种抛售美债的压力它可能就会暂时消耗了。所以我们就要观察一下今年下半年可能所产生的变数了。当然啦，有些人认为啊，现在的股价崩跌啊，跟当时2015年我们看到的国家队护盘的体系不太一样。当时在15年中国股市的股债啊，它基本上是有非常明显股价异常上涨和基本面背离的情况，所以它是很明显对于中国市场来看是一个蛮明显的泡沫。那中国国家队主动护盘以后啊，的确也导致了整体股票市场的稳定。但现在的行情不太一样，就是股市并没有异常的上涨所形成的泡沫风险。那基本面你虽然说没有到多好，但是也没有到完全崩盘嘛。所以现在整个对于2024年整个中国市场的概况哦，我们就要观察整个中国拉动中国经济的四个重要投资。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制造业的外来直接投资，第二个是基础建设的投资，我们过去讲的铁公鸡嘛，铁路、公路还有机场。那第三个是国营企业的固定投资，你像是钢铁业的部分，第四个就是房地产投资。那么尤其在这四项当中，房地产投资它是整个市场内需循环的重要指标。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过去的限跌令啦、认房不认贷啦、相关政策陆续的出炉，它就是要大家把钱给拿出来。好，真正的并不是没钱的问题，是真的很多企业手上有钱不愿意拿出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这张图表呢是我们观察到中国的企业的定存跟中国企业的活存啊，这个很好理解吧。正常我们在对于企业来看，稳定的现金流很重要，所以正常来讲，企业的活期存款长期都会高于企业的定期存款，这个是比较长期的逻辑。除非你是个人，你个人的部分你的定期存款比较多很正常，因为你要让自己的资产有稳定的复利嘛，你要更高的利率水平。那当时在15年左右，你看到活期存款跟定期存款就曾经形成死亡交叉，这说明一堆企业突然不想投资了，所以他不需要活期，他全部拿去存定期存款。那2015年以后啊，整个中国房地产周期再度的向上拉抬，活期存款又大幅的领先定期存款，可是这个死亡交叉又在2023年年初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相信呢，什么时候活期存款重新的超越定期存款，就是整个中国信心开始有扭转，或者说新一轮反转点的味道开始有所出现了。这也听有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啦。其实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港股它有很多四面八方的利空进行冲击，但港股到目前为止整体成交量能的成绩才是最为关注的。那很多人会说现在成交量能也没有说小到离谱啊。的确我们从这张图表恒生指数从18年以来的走势，下行通道就不用讲了啦。我们讲的是当时在18年19年的量能跟现在比较起来，其实还是有蛮明显的落差，几乎是大概少了三分之一。那你要知道这几年全球的热钱是不断加成的，所以全球的成交量其实长期来看都在创高。你还记得我们以前19年18年的成交量每天一两千亿就已经差不多了，对不对？然后到后来三四千亿，到后来七八千亿，2021年现在是四五千亿，我们还是比以前18年19年的成交量高了接近一倍嘛。但港股到现在也没有超越18年19年当时的成交量，它不只是股价下跌的问题，它就是成交量沉积的问题。港股现在有三成股票是僵尸股，零成交，这代表着有些企业你在赚钱，但是我身为投资人我觉得你在赚钱，可是我买了我怕我卖不掉，会有流动性风险。好，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实质概况啦。好，当然啦，当然啦，这个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中国市场，我们一直不建议大家做大规模资金的部件，因为就算我们的总体经济分析正确，它的总金跟股市的关系也没有显著的联动， 怎么说呢，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中国股市过去一直有一个谜哦，就是2000年到2005年当时的总体经济很不错，货币供应量哦也年复一年的以 20% 左右的速度增长哦，但是这段时间你却看到股市完全不听话，连跌五年啊，完全无法理解哦，这段时间经济根本就没有特别差，但是股市就连续跌五年，当时就是受到显著的政策式监管。所以还是跟投资朋友分享了这个你的预判呢，很有可能会被别人预判。当你觉得哎，中国股市啊是一个适合周期投资抄底的时机点啊，本来想抄底的，最后抄到地板啊，那抄地板的没想到还有地下室，抄到地下室的想不到还有地窖，抄到地窖的想不到还有地壳，抄到地壳的想不到还有地狱，拼死终于抄到地狱的，没想到地狱还有18层。那相反的，当你觉得美国股市已经很贵啊，总有人会预判你的预判，知道你总会买啊，那个看起来最贵的反而永远只会最贵。所以必须承认啊，这就是财经市场好玩的地方。那很经典的一个笑话嘛，男生跟女生走在一块，女生看男生若有所思，就问他哎，你在想什么呢？男生说我心里跟你心里想的一样。女生说下流啊，对对对，我预判你的预判，没意思，没意思啊！我还记得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通常大一有一门选修体育课嘛，好像必修了，叫大一体育好像。那这门课呢，就要好好的选，为什么？因为它跟系上的必修不同，体育课可以认识很多其他系的同学嘛，重点是可以认识女孩子，大家都很珍惜啊。你知道在清大啊，女生已经很少了，我们要珍惜跟其他系女生相处的机会。那你知道清大那种环境哦，不好好珍惜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那这个时候叫聪明选啊，通常那种啊没有见过世面的猪哥啦啊，就会去选什么，选游泳课，一边呢就幻想啊可以露出自己雄壮的身材，还可以跟女孩子一起游泳啊。但是啊我们很聪明，我们算是聪明人啊，学长有教，这种课实在太多猪哥了，要上的几率太低。因为啊我们有选课排行嘛，就你排在什么样的位置特别重要啊，太多人选的你没有机会，反而错失了第二名可以选的课。重点是哦，去了以后啊，因为女生每个月是可以请两次的生理假，你一学期下来根本就见不到几次面。那真正聪明的哦，就像我们会去什么地方呢？绝对不去人多的地方，跟股市投资一样。但我们又想认识女孩子哦，那该怎么办呢？哎，瑜伽课。瑜伽课是这样，就第一女生多，很多女生也对瑜伽有兴趣、第二男生少，男生做瑜伽的其实不多，而且有些男生爱面子嘛，觉得这种运动不符合他的阳刚之气、但我们没关系啊，我们不要脸啊，所以你想看、看课纲、瑜伽课两个人一组，还要帮对方压背、伸展，难免会有一点那个肌肤上的接触、想到一个教室、30多个女生、穿着瑜伽裤然后一起做瑜伽，那画面感真好，对不对？所以当时我就和我的室友非常聪明的选择了瑜伽课，而且呢就排在首位，就排课程排第一名。那等到上课的时候，那一天哦就正出事了，我说全班哦，就全班一个女的都没有，全部都是男的。就一问之下才发现，哎，大家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游泳课觉得太挤了，那想说哎，那反正其他人应该不好意思来瑜伽课，想说反正自己不要脸。结果大家都把瑜伽排在首位，女生根本就选不进来。后来体育老师一来，因为体育老师其实也是男的，他竟然也愣住了，30几个男生坐在一起做瑜伽，腿共腿。好，那是我这个整个大学课程当中我觉得最不舒服的一堂课啊，那脚臭味汗臭味，一群男生做瑜伽。好，所以观众朋友，我预判你的预判，总有人还会预判你的预判，总有人也会预判我的预判。好，所以也不要搞这些没意思的东西，依循周期就好了。为什么周期投资没有人做预判？因为尺度太长，他等不起，他只能够坚持3个月，我们能够坚持3年啊！对对对对，就以前国外不是有一句吗，那个英文俚语、叫做什么 sausage party， 叫香肠轰趴，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派对，然后结果发现全部都男的，这样子就以为大热天嘛会有很多 bikini 美女、结果只有男生来参加，然后场面尴尬这样子。对对 对,、对，为什么讲到这个，为什么讲到、我预判你的预判，大家不要再预判来预判去了、投资不要泡判断，投资要依循周期，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台北股市开盘的表现。台股大涨151点， 今天量能比较重要，因为昨天量缩，今天量能稍微拉到4000亿以上哦，4155亿，所以20339点。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啊，对对对，哦对，不要闹了，全部连集合场集合，对对对，知难而上啊，难上加难，对对对，啊，今天我们的故事都跟难能可贵有关。OK 啊 ，OK， 有没有正经一点的问题？好，没关系啦，我们都会收集啦，希望在未来几天的直播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了，哦，那一样跟投资朋友宣传，我们在本周五3月29号晚上8点会有财经号角线上的第二季听友会，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研究总体经济形势的演变，希望大家能够用更宏观的角度来做一些思考，我们不去预判他人的预判，我们就依循的周期即可，同时间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考虑参加我们的财经号角会员系统，里头除了有未来一整年的听友会的收听权，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宏观专业报告、资产部位日志的操作，以及我长期对于总体经济形势的一些宏观报告等等相关看法。我们直播主要是分享市场动态，但个人的实质观点会在我们的会员系统当中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分享。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